想象一下你在黑夜中狂奔啊，身后全都是举着火把的暴民，随时都可能被撕碎。
嗯，那种致命的物理威胁，人的本能绝对会立刻做出反应的。
对吧？但是如果你气喘吁吁的终于逃脱了追捕，以为自己安全的时候，却一脚踩进了一个，怎么说呢，比暴民更残忍的绞肉机里。
没错，一个由最高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极其傲慢的鄙视链里。
完全没错。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在这次的旅程中，我们要带你切身体验一场史诗级的沟通突围。
我们今天主要是基于克雷格·基纳博士他对《使徒行传》第17章的最新学术讲座来做一个彻底的拆解。
是的，而且今天的任务非常明确，这不是什么枯燥的历史课，而是一场真正的大师课，教你如何在一群智商完全碾压你且充满敌意的大佬面前绝不妥协地传递颠覆性的真相。
那我们先把时间包回2000年前，就是保罗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惊险的逃亡。
对，他当时是从庇利亚逃出来的，对吧？我记得那地方的人还算挺讲道理的。
确实，庇利亚的知识分子风气被认为是比较高尚的，他们会非常用心地去查考那些极其稀有也极其昂贵的手抄希腊文摩西五经卷轴。
嗯，听起来是个能好好交流的地方。但帖萨罗尼迦的暴民可不管这些，
完全不管。那群人根本没有任何合法的管辖权，就是一路向南疯狂追杀他。
哇，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啊。
是的，所以保罗为了活命，他甚至避开了当时最常规的艾格纳提亚大道，他就这么孤身一人乘船逃亡了大约60英里。
那个年代的60英里可不是闹着玩的，然后他就登岸了，来到了当时的学术圣地雅典。
没错。
可是你知道吗？当他踏上雅典港口的那一刻，他绝对想不到，等待他的不是刀剑，而是一个足以把人精神凌迟的智力修罗场。
好，好，这个比喻很贴切。
那为了弄懂保罗到底是怎么破局的，我们必须先带你进入他当时的视线。当这个满身尘土的逃亡者走在雅典街头，他眼前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当保罗的船驶入比瑞夫斯港的时候，视野里最先刺入眼帘的其实是卫城山顶的帕特农神庙。
嗯，那可是个巨无霸建筑。
对，还有在阳光下极其耀眼的那尊巨大雅典娜神像长矛的尖端。根据20世纪地理家保萨尼亚斯的详细记载啊，雅典当时可以说是真正的神像森林。
神像森林，这走到哪儿都能撞见雕像那种。
没错，每走一步几乎都会撞见一座庙宇或者神像。你得想想保罗的背景，作为一个深受旧约传统浸染的犹太人，
他几年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
完全不可接受。看到满城的人匍匐在那些所谓的人造物脚下，这种视觉冲击可以说直接引爆了他内心的愤怒。
哎，人类明明是神创造的，结果反过来对着自己造出来的死物下跪。
是的，这在他的世界观里是完全倒置的。
不过说到雅典，我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我们今天一听到雅典，第一反应肯定都是哇，苏格拉底的故乡，哲学的绝对巅峰。
嗯，大家都会这么想。
但当时保罗面对的真的是人类最高学术殿堂吗？这里面是不是有某种滤镜？
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此。基纳博士在讲座里揭示了一个极具反差感的历史真相。
哦，什么真相？
虽然在现代人眼里雅典的名声极其显赫，但在保罗那个时代，真正的学术创新中心其实早就转移到了亚历山大港。
真的假的？
真的，甚至转移到了保罗自己的故乡大树。当时的雅典作为所谓的自由市，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已。
哇，这太有画面感了，就好像雅典是一所曾经极其辉煌，但现在全靠着常春藤牌子在招生的老牌名校。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
学校里根本没多少新的学术突破，但是那种老牌名校特有的傲慢却是满的都要溢出来了。
完全正确， 这就是保罗所面对的真实氛围。
那既然如此，当时在这所老牌名校里，真正霸占着话语权，到处鄙视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统计当时雅典广场的主要是两派非常硬核的哲学家，伊比鸠儒派还有斯多葛派。
伊比鸠儒派我听过，现在英语里 Epicurean 好像就是指那种对吃喝极其讲究的人，吃货的意思，对吧？
对，现代人往往有这种误解，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他们真正在追求什么？
他们追求的核心叫做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烦恼。为了达到这个极其平静的状态，他们甚至从物理学的底层逻辑上剥离了对未知的恐惧。
等下，用物理学底层逻辑怎么做到的？
就是他们认为神明距离人类极其遥远，根本不干涉人间。更关键的是，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仅仅是原子的偶然聚合。
哇，2000年前的原子论。
没错，所以他们觉得死亡不过就是原子的解散而已。既然不存在死后的灵魂，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终极审判。
原来如此，通过这种类似自然审论的机制，他们就彻底消解了对死亡和审判的恐惧。
是的，这就是他们能保持灵魂无烦恼的底气。
这种麻醉自己的方式也是绝了，但这套理论听起来有点消极，当时的主流应该不是他们吧？
确实不是，当时绝对的主流是斯多葛派。
据说现在硅谷好多高管都在用斯多葛派的理论做精神内核呢，他们的底气又建立在什么样的宇宙观上？
斯多葛的宇宙观极其宏大而且完备，他们把美德视为最高的理想，他们认为整个宇宙世界由 Logos 也就是理性和 Phusis 自然共同构成的。
理性和自然听起来非常强悍。
非常强悍，他们深信智能设计，相信天命在掌控着一切。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套史诗级的时间观。
展开说说。
他们认为整个宇宙会在几千年后被一场巨大的宇宙之火彻底焚毁，然后再在灰烬中循环重生。
我的天，难怪这帮人根本不把外来思想放在眼里，他们的宇宙观闭环实在是太完美了。
没错，自视甚高，而且极其鄙视任何圈外人。
这简直是个必败的开局啊。你想想，保罗一个满身尘土的犹太人突然跑到广场上给这群大佬演讲，他们当时是怎么羞辱他的？
那些哲学家直接给保罗贴上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标签，叫 Spermologos。
Spermologos 这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就是那种在广场上到处乱窜啄食掉落谷物的小鸟
啊。啄食谷物的鸟，这听起来也不怎么脏啊。
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这都是用来嘲讽那些。
哇，这简直就是在骂他是个捡破烂的江湖骗子嘛。
对，非常难听的蔑视。
这听起来真的太耳熟了，就像你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随便划过几条短视频，看了点碎片信息，就跑去大 V 的评论区里指点江山。雅典的精英们当时就是用这种眼神看保罗的，
完全是居高信下的鄙视。而且这种鄙视直接导致了一个令人啼泣皆非的历史大乌龙。
哦，什么乌龙？
这群自诩为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指责保罗引入了外国的神明。你注意啊，这里用的是复数形式。
复数？为什么是复数？保罗不是只传讲上帝和耶稣吗？
因为保罗在广场上一直向他们传讲耶稣 Jesus 还有复活Anastasis。
对啊，耶稣的复活很基本的信息嘛。
但是在希腊语中， Anastasis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女性名词。
等等，所以他们以为。
没错，他们以为保罗在疯狂推销一对名叫耶稣和 Anastasia 的男女神明组合。
这简直是终极的讽刺，这群智商最高的人在最核心的知识点上犯了最基础的错误，他们连保罗在什么都没听懂就开始群吵了。
确实非常荒谬。
不过既然他们都认定保罗是个满嘴跑火车的跳梁小丑了，为什么还要大费装张把他押送到雅列巴谷去呢？我记得那可是雅典的最高法院啊。
把保罗带到雅列巴谷绝不仅仅是为了听个乐子，这背后其实暗藏着极其致命的凶险。
致命的凶险？怎么说？
雅列巴谷这个地方当时大约有100名顶级的精英组成，在那个时代 它不仅是一个法庭，更像是一个掌控着思想准入权的核心教育委员会，
也就是思想警察局。
差不多。如果你想在雅典这种地方设立讲堂、开宗立派，你必须经过这群人的严格审查。
等一下，这让我想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你想到了什么？
如果保罗的罪名是引入外国神明，那他脚下踩着的亚列巴谷不正是当年判处苏格拉底死刑、逼他喝下毒药的地方吗？
完全正确。任何在场的人，包括保罗自己，绝对都非常清楚这段历史。
我的天，那这气氛瞬间就从广场上的轻蔑嘲弄变成生死攸关的司法审判了啊。
是的，所以在这个稍有不慎就会重蹈苏格拉底覆辙的节骨眼上，保罗展现出了真正的大师级情境化沟通技巧。
他是怎么做的？他总不能一开口就指责这群人崇拜假神嘛。
如果他那么干，估计活不过一分钟。相反，他使用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开场白。
怎么说的？
他环顾四周，缓缓地说，雅典人呢，我看出你们凡事很敬畏神明。
哇，这句话简直是降维打击级别的心理战。
怎么说？
因为在希腊语里，敬畏神明这个词其实带有一定的模棱两可，甚至暗含了一点迷信的贬义。但是在这些极其傲慢的雅典精英耳朵里，这绝对是一句非常顺耳的恭维。
没错，他只用了一秒钟就把全场的敌意转换成了倾听的姿态。
太聪明了。那稳住阵脚之后呢？
接下来保罗找到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切入点，就是喂食之神的祭坛。
这个我听说过，但具体是怎么回事？
基纳博士在这里补充了一个惊心动动的历史背景。几个世纪前，雅典爆发过一场几乎灭城的瘟疫。
嗯，古代的瘟疫可是毁灭性的。
当时雅典人非常绝望，向所有已知的神明都献了祭，毫无作用。最后有人提出了一个匪所意思的建议。
什么建议？
把一群动物带到山上放生，动物停在那里，就在那里建一座祭坛，不献给任何具体的神，而是献给那位他们可能不小心遗漏的喂食之神。
为了不漏掉任何神仙，搞了个保底方案。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结果你猜怎么着？瘟疫奇迹般的停止了。
哇，那这座祭坛对他们肯定意义非凡。
是的，所以保罗直接借用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公共纪念碑。他说，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的这位神，我现在就来介绍给你们。
妙啊，真的太妙了。这就像是在一场世界级的辩论赛中，你完全不用自己准备的论据。
嗯，
你直接拿去对方一边刚刚出版的著作，翻到第一页大段引用里面的原话，把对方辩驳的哑口无言。
哈哈，非常生动的比喻。而且为了让这群学者彻底折服，保罗连他们最核心的佛学逻辑都借用过来了。
他连这都敢借？
是的，保罗顺势指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不住在人手造的庙宇中的，也不需要人手服侍。
哇，这就直接打中了斯多葛派的爽点啊。因为斯多葛派本身就认为神，也就是 Logos, 是遍布整个宇宙的。
完全没错。而且对保罗自己来说，这也完美呼应了旧约以赛亚书里的真理，甚至呼应了他当年亲耳听过的斯底反殉道时的演讲。
内外逻辑全打通了。
不仅如此，为了彻底打破文化壁垒，保罗甚至当场背诵了希腊人自己的文化经典。
对对对，我记得他引用了两位极其重量级的希腊诗人。
第一位是埃庇米尼德斯，保罗引用了他的名言，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这个诗人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吗？
这里有个隐藏的彩蛋。这位诗人据说曾经沉睡多年，有点像那种瑞普凡温科尔故事的原始原型。更狠然的是
什么？
当年建议雅典人建造卫士之神祭坛来消除瘟疫的那个人正是这位诗人。
我的天啊，保罗这功课做的也太足了吧。那另一位诗人呢？
紧接着保罗又引用了另一位诗人阿拉图斯的诗句，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这句听起来很平淡呢、啊、
但这位阿拉图斯正巧来自基利家。
等等，基利家？那不就是保罗的老家吗？
对，保罗这绝不是在简单的掉书袋，
他这完全是在向着全看不起他的百人精英团下战书啊。
怎么讲？
他的潜台词就是， 你们的文化我懂，你们的诗人我研究过，我不仅比你们更了解你们的历史，我甚至能用你们的底层逻辑把你们推向我的结论。这好感度绝对已经刷到爆表了。
确实，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堪称完美。
但是，这里我就真的不理解了。既然保罗费了这么大劲建立共识，大家聊得这么好，为什么他要在演讲的最后突然抛出肉身复活这种注定会掀翻桌子的概念？
哈哈，因为底线是不能妥协的。
可是你想啊，把复活包装成某种灵魂觉醒或者精神升华，先把这群大佬忽悠进门，难道不是更聪明的做法吗？干嘛非得硬碰硬？
这就是沟通大师和政客的本质区别了。保罗绝不是为了迎合受众而妥协核心底线的政客，
所以他强行转移了话题。
他话锋一转，极其严厉地指出，神过去宽容了世人的无知。注意，这里的无知直接呼应了开头的卫士之神。
漂亮的回旋镖。
但现在，神要求所有人悔改，并宣告将借着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来审判世界。
完了，这群希腊哲学家的滤镜肯定瞬间碎了一地。
碎得非常彻底，因为在希腊哲学的语境里，肉身复活根本不是什么让人向往的神迹。
那是什么？
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恐怖故事。因为古希腊人笃信一个概念叫做 soma sema。
soma sema 具体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身体即坟墓。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概念来理解，是不是对古希腊人来说，肉体就像是一套极其沉重、肮脏，而且随时会出故障的宇航服？
非常贴切。人死了，就等于是灵魂终于脱下了这身破烂累赘，像气体一样飘向纯净的天界。
结果保罗现在跑来告诉他们，那位至高的神要把这套坏掉的宇航服重新拼凑起来，甚至硬逼着你再穿上。
对，难怪他们觉得不可理喻，甚至有人当场嘲笑他。
但保罗为什么非要死磕这一天呢？
因为这揭示了文化鸿沟的内核。在保罗看来，圣经世界观的底线绝不能被希腊哲学给吞噬掉。
圣经的底线究竟是什么？
圣经认定受造的物质世界是好的，终极的存在必定是肉身存在。
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信仰不仅仅关心死后的灵魂飘去哪儿。
没错，他同样深刻地关心现实世界中的环境污染、饥饿、疾病和不公。因为物质世界是真实的，我们的身体是有意义的。
如果去掉了肉身的复活，就等于抽干了整个信仰关怀现实的根基。
就是这个道理。基纳博士在这里分享了一个他个人的经历，极其一针见血。
什么经历？
他提到自己曾经和一位朋友深度交流，那位朋友其实非常尊重基督教，但只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
这种人现在其实挺多的，觉得耶稣是个很好的道德老师。
对，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极其融洽，有无限多的共同点。他们都相信独一真神，相信处女怀孕，甚至相信神迹奇事。
听起来已经快完全达成共识了啊，忘了。
基纳博士的观点极为冷酷却真实。他说，你可以为了寻找共鸣做到极致的礼貌和包容。
就像保罗在雅典做的那样。
对，但如果你为了不冒犯别人而直接砍掉了核心事实，那你就没有在传达真相。
所以保罗宁可面对全场100多个顶级聪明人的哄堂大笑，也绝不给真理打折。这真的是太硬核了。
确实如此。
不过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声音啊，很多人认为保罗在雅典遭遇了巨大的滑铁卢。
你是说格林多策略转变的那个理论？
对，他们说因为保罗在雅典玩弄修辞学失败了，彻底破防了，所以他后来去了格林多，写信说自己只知道钉十字架的基督。这种说法立得住吗？
这种假设完全无视了历史的细节。
怎么说？
保罗在格林多改变策略根本不是因为在雅典受挫，而是因为格林多当地人对世俗的权力和地位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
哦，所以他是对症下药。
没错，他必须用钉十字架这种在世俗看来极其软弱的信息去击碎他们的骄傲。而且从保罗书信里展现的极其精妙的修辞，甚至后来连罗马长官都忌惮的辩论能力来看，
他绝不可能因为一次群嘲就放弃知识上的交锋。
绝对不会。更何况其实他在雅典取得的战果含金量是极其惊人的。
等等，既然有一大半人都在嘲笑他， 那他到底说服了谁？
陆莱在《使徒行传》里精准地记录了两个人。
哪两个？
第一个是亚列包谷的一位法官，名叫丢尼修。
法官？那可是那100个掌握生杀大权的顶级精英之一啊。
没错，而且后来的教会传统甚至记载，这位丢尼修法官直接成为了雅典的首任助教。
我的天哪，就好比你今天去常春藤名校演讲，被全场喝倒彩，结果走下台的时候，该校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走过来对你说，我相信你说的，我要辞职跟随你。
哈哈，这个比喻简直绝了，就是在敌人的大本营里拔掉了一把最锋利的旗帜。
那还有一个人呢，我注意到是一位名叫大玛丽的女性。在那个年代的雅典，女人出现在这种场合绝对不同寻常吧？
极其罕见。在当时那种传统而且保守的雅典社会，高级阶层的女性几乎是不可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
更别说是出现在亚略巴谷这种顶级的司法和学术场所了。
是的，所以大玛丽绝不是普通的吃瓜群众，学者们推测她极有可能是一位享有极高社会声望的贵族女性，或者是一位极其罕见的女性哲学家。
哇，所以保罗的这番演讲并非没有效果，而是精准地穿透了最顶级的阶层壁垒。
完全正确。
所以结论呼之欲出了，保罗这套先像学者一样做足功课寻找共鸣，再像斗士一样绝不妥协抛出真相的策略根本没有失败。
不仅没有失败，反而完成了极其高难度的分化与征服。圣灵借着这种极致的沟通策略，在最坚硬最傲慢的土壤里硬生生地撬开了缝隙。
太震撼了，这也正是基纳博士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核心启示吧。
没错，他想告诉我们，成为一个极具批判性的学者，深入了解对手的话语体系，和成为一个捍卫真理寸步不让的信徒，这两者不仅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
确实，你可以用世界上最柔软的身段去寻找共鸣，但在核心真相面前，你的脊梁必须像钢尺一样坚硬。
非常好的总结，
真的是太精彩了，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每天面对的沟通困局。在今天的深度探讨进入尾声的时候，我想把一个问题抛给正在收听的你。
这个问题很关键。
2000年前，保罗孤身一人站在摆满大理石雕像的雅典广场，面对着那些用鼻孔看人的硬核哲学家。那么今天呢？当你每天划过手机屏幕，穿梭在现代社会的数字广场，身处各种知识分子的回音壁和优越感爆棚的鄙视链中时。
是的，今天的广场在数字世界。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卫士之神究竟是什么？你又是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在向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讲述他们根本不了解甚至嗤之以鼻的真相？
危险的形态确实从古代的刀剑变成了现代的算法和傲慢，但是去理解对手并勇敢传递真相的智慧，在今天比2000年前更加稀缺。
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你身边的雅典吧。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